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关于方言祷告，这会对你们大有帮助。 Amen。 在压力的领域，焦虑、忧虑、恐慌发作以及身体上的问题，例如体弱、慢性病，甚至各种疾病。所以方言是来自神的恩赐，你们会时不时听到我说是来自神的武器，或是天上设计以及制造的器具。 Amen。 当神赐下像氧气这种东西，非常神奇，当神赐下某样东西时，它有如此多有无数的用途。就像氧气当然能用来维持生命，让你吸到肺里。 Amen。 能驱动机器还有车辆，例如气动钻头 pneuma 这个词就是空气风，而风能推动船只和小船，能成就无数的事，光是由神创造的一个东西空气，对吧？当人创造时，人只造了一样，然后他必须再创造几样东西来维持他造的那样东西。就像你的智慧型手机，当你带着你的手机出门，无论去哪儿都得带着充电器，对吧？你得带着你的人创造的电脑，就得把电脑附带的所有东西都带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我旅行时，我的饭店房间看起来就像个小型医院，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管子，还有一盏特别的灯，饭店房间的照明实在很糟。我想他们原本是想房间有浪漫氛围，对吧？但我让张牧师、林牧师有时还有马可牧师都待在那儿，绝对称不上浪漫。 OK， 他们知道我在那种灯光下准备讲道真的很困难，在那种光线下我还得在会议上发言，所以他们总会帮我准备一盏灯，像是烛台之类的来帮我照明，对吗？方便我阅读之类的。然后你还得有好多就是那种插座之类的，还有到处都是电线，还有这么多东西要维护。 Amen。 那就是人的创造，人造了某样东西要花很多功夫去维护它，神造一样东西却有许多用途。神是赐予者。 Amen。 神赐给你们方言的恩赐。今天我要聚焦在一个我认为许多人已被剥夺了的益处。或许你曾拥有过那份话语，但魔鬼是否已将它从你身上夺走了？魔鬼来首先就是要把话语夺走，而这正是这益处。方言祷告有许多益处，例如我或许在接下来的几周会谈到这一点假设你正在为孩子祷告，你的孩子已经学校这周重新开学了，对吧？ Amen。 有些父母会说哈利路亚。所以重点是你的孩子即将开学。假设你在祷告，突然间你的祷告改变了你开始用英文祷告，你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圣灵启示你，赐给你一个关于一场即将发生在你孩子身上的意外，你会怎么做？肯定会开始为孩子的平安祷告，对吧？但不仅如此，基于人的本性使然，你不仅会为孩子祷告，你会说你这周不用去学校了。 Amen。为什么呢？你因为已知的事感到害怕，有时候你知道的事会让你害怕。但假设你有一种语言，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这样祷告的魔鬼已经策划好了，对吗？我也要伤害你的孩子，而他已准备醉汉了，对吧？魔鬼在你孩子出生的同一天同一时间也安排好这个人，他把整件事都安排好了，你正这样祷告，正在唱着主啊，我在为我的孩子祷告，天父，我祷告那个酒驾者不会在刚好的时间与地点出现，奉耶稣的名。你正在歌唱，你很开心，正在做饭。 Amen。 你在换尿布，或你正在工作，你正在走路，而且手里拿着文件，你正在为下周深陷险境的孩子祷告，而你甚至不知道哪一种更有压力，是用英文的祷告还是用圣灵的祷告？当然是用英文的祷告，对吧？因为你在为未来祷告，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Amen。 我真的无法向你完整说明神是如何在我用方言祷告的这个期间孕育出这个恩典信息，或说重新让我看见恩典的福音。 Amen。 如果神在我中学时期就告诉我，我将来会透过电视或其他管道向全世界数百万的人说话之类的，我肯定会放弃的。我一点都不会想要参与事工。 OK， 因为我很害怕人群。 Amen。 当我学会了方言祷告， Amen， 当时我在为未来祷告，有一天当我站在数千人面前时，神说这就是你十年前二十年前所祷告的。 Amen。 所以 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时，是正在以超越我们知识的局限来祷告。Amen， 你是在为未来祷告，你能为未来祷告，甚至能为过去祷告。当恐惧进来，或当你不知为何会经历今日的状况，你无法抗争，无法抵挡，你无法摆脱那份怯懦的恐惧，而神圣灵正在帮助你伸出手，医治你内在的那部分，而神能够触及且触摸到未来，因为神是超越时间的，应该说他在时间之外，因为他创造了时间，所以对神而言，那十字架上的事仿佛就在昨天。当你领圣餐时，要有那份新鲜感，这不是两千年前的事，那是人对时间概念的一种语言和理解。神活在时间之外，朋友们，当你们方言祷告时，今天我会着重在一项益处，而不是在于代祷。这项益处在于他如何建造你的身体，并保守你，好吗？让你在一种状态，是压力、忧虑、恐惧、焦虑、恐慌发作，将不再有任何余地，也不再能在你生命中得胜。你能从各种成瘾中得释放，甚至能从身体的软弱中得释放。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先专注在这一个区域。 Amen。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果神的灵认为适合聚焦于此，我们会再探讨其他益处。就像我说的，有无数的益处，一个恩赐惊人的益处。首先我想很快的提一下，有些教派会说别方言祷告，那来自于魔鬼，你方言祷告就是在向魔鬼祷告。你就去读哥林多前书14章2-3节经文，说得很清楚，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不是向魔鬼，而是向神。而这些人就会说，我们必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必须遵行圣经，圣经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你与神本人有条专线，哈利路亚。所以抛开人的意见，抛开一切宗派偏见，专注在神的话语。 Amen， 安息吧。耶稣亲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些不相信方言祷告的人，这两者总是密不可分。如果他们不相信方言祷告，就看不见医治的恩赐在运作，就看不到事工中有病人得医治，所以他们必须为此找借口。 Amen。但这总是密不可分，那些相信方言祷告的人，在他们的事工中看见许多医治发生。 Amen。 但屏幕时，这与我无关啊。当有天你孩子生病而医学无能为力时，就有了。你再来告诉我，这与我无关。放下所有这些这些宗派偏见，并遵行神的话语。大家 Amen 吗？各位，哥林多前书14章4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说造就，造就这个词，它的词源来自两个拉丁文词汇，好吗？ edify， edis， 其实是房子或建筑物。造就可以指建筑物，一座高楼或大型建筑。所以造就的词源来自拉丁文 edis， 就是房屋或建筑物。 ficale， fi， fis， 就是建造构筑的意思，组合起来就是指建造或修缮，盖一间房子。如今我们在谈论造就时，屏幕师，你今天的讲道真具启发性，换句话说，就是只在道德上带来安慰、激励或是类似的意义。但我们思考时不会从物质角度去想， OK？ 但词根其实是物质的，指的是一栋建筑物。事实上，在希腊文中，这里造就的希腊文就是这个词 oikos，oikos 是指房子、建筑物 ，domio 是建造建筑物。Amen。 在意大利你会看到很多 domio， 对吧？建筑圆顶 domio， oikos domio， 建造一间房子， oikos 就是房子。屏幕是我们不是房子啊，呵呵，但我们就是，我们是圣殿。你知道你哪个部分是圣殿吗？是我的灵。我们一直被这样教导，你的灵不是圣殿，你的身体才是。哥林多前书6章，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你的什么？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才是圣殿。我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但圣经没说你的灵是圣殿。你无法在圣经中找到你的灵是圣殿的说法，是说你们的身体就是圣殿。希腊文是 soma， 是身体，不是你的心智， 好吗？不是你的牛马，是你的 soma， 心理身体。心身正是源自你的心智，但 soma 在希腊文中就是指身体。他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 soma 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里的殿不是指圣殿的外围区域，这里的殿是指至圣所与圣所，他在指的就是圣所。你的身体就是至圣所，你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所，你的身体是神的殿，而神希望他的殿美丽，神希望他的殿洁净，希望他的殿圣洁，神希望这个词完整健康，源自那个古老的词，就是 HALE， 这个字代表完整完全健康。 Amen， 得医治完全完备，神希望你的身体是完全的。 Amen， 所以在过去神会说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有在听吗？回到哥林多前书14章第4节，说方言的 oikodomio 是造就自己。另一个啊，我们犯的错，我是在教导方言祷告的优秀教师身边长大的，但我认为他们把重点放错了。他们说当你方言祷告时是在为你的灵充电。好，感谢神，你的灵确实被充电了，但不只是灵，经文没说那说方言的是造就他的灵，而是造就自己。自己是指什么？就是你整个人。那么你哪个部分是圣殿？是身体，特别是你的身体。为何这个教导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传讲的。每当人们用方言祷告时，魔鬼就会说你只是在乱说，快停下来，他们就灰心，就停止了，没意识到他们正在阻碍自己的健康，正在阻碍自己的完整，正在阻碍自己的健康迅速涌流。各位有听见吗？人们聆听神的道至关重要。不知为何人们总以为当你用方言祷告时只有你的灵被充电，我认为他们是从同一章得出结论。但稍后第十四节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是哪部分在祷告？我的灵在祷告。所以他们就认为那就是神充电的部分。不，这只是告诉你，当你方言祷告时是你哪部分在祷告。当你用英文祷告时，你的心智，你得知道那些话对吧，是你的心智在祷告。但方言祷告时是哪个部分在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你有在听吗？是你的灵在祷告。经文没说被造就的是你的灵，但你的灵在祷告。但你哪个部分会得造就呢？回到第四节，是造就自己。而造就一词 oikodomio 的意思是建造、施工或是修缮房屋或建筑物。你身上哪个部分是圣殿？你的身体。这表示当你方言祷告时，你正在预备，你在建造，在施工，在修缮你的身体。女士们，你们为何要化妆？ OK， 化妆为何要涂保湿霜之类的修复啊，对吗？就是修复，一切都是为了修复，对吧？保湿霜是为了保湿，但我猜当有其他能修护的东西时就更好了，对吗？对吧？天父，我奉耶稣的名赦免今天在场的所有说谎者。好，再问一次，好吗？擦保养品是为了修复，对吧？我们相信如果要变美就要服用药丸或胶囊，因为源自内在的美丽更好，对吧？但神有更好的方法。如果我告诉你，你的身体、你的脸也是神的殿呢？啊？而圣经说，你可以透过说方言来修复你的身体。你有在听吗？好，往下看同一章，但看第21节。接着，使徒保罗引用旧约，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很遗憾，甚至有些神子民在讲到方言祷告时也不愿听他的话。这里上下文是说方言，因为下一节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标记，很明显这里是说方言祷告。 OK， 他正在引用旧约。每当圣灵引用旧约时，就必定会赐福我们。查考这段引文并能从中获益，让我们来看这段引用旧约的经文，出自以赛亚书28章，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 你是否曾觉得自己的舌头有时就像结巴了嘴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曾对他们说，好，注意，还有一个额外的益处，所以查考经文参考总是会与你有益。上下文是神在说，这样才得安息，是定冠词，哈门努卡，是定冠词。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玛给亚，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神在赐予你二and二。安息与舒畅，各位都知道吧？你们在海外执行任务后，出差之后，会有二与二的日子，对吧？安息与舒畅就是休息与休闲，这是神的安息与舒畅。神说这样才得安息的是定冠词，安息其实是希伯来文的 manuka， 这会让你联想到麦卢卡蜂蜜，没错，发音一样 manuka。没错 ，manuka， 这就是 manuka。换句话说，这是安息之处。在这个充满压力、忧虑、焦虑的世界里，几乎每天都有坏消息。Amen， 一些坏消息，一些假新闻和各种的新闻，对吧？把这些混在一起，还有战争的威胁，还谣言，还有各种的恐怖攻击之类的，我们的心很容易感到恐惧。但神说有个地方叫 manuka。这样才得安息，整段经文指的是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方言。当你方言祷告时，实际上是在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自己带入安息之处。而安息之处一词，神说这里是能使疲乏的人得安息的地方。有许多人感到疲乏，他们很累，累了，他们就是累了。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他说末世时敌基督的灵将使至高者的圣徒疲乏，使圣徒疲乏，使至高者的圣徒筋疲力尽。魔鬼会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你筋疲力尽，让你筋疲力尽。你在社群媒体上看到的会让你筋疲力尽，你听到坏消息会让你筋疲力尽，当他们颠倒善恶时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末世的圣徒将筋疲力尽，但圣经说这是使疲乏人得安息的安息。这里的安息是 nuak， manuka 是名词， nuak 是动词， nuak 就是挪亚的名字。恩典首次在圣经被提到时是挪亚蒙恩，换句话说，安息在主眼中是蒙恩的。神喜悦你安息，当你安息时是在说，神啊，我信靠你，神啊，我没在工作，但你在工作。主啊，我没在做，但你正在做。神喜悦这样，这就是为何安息在主眼中蒙恩。安息 Manuka 也是今日信徒们的应许之地。在旧约中，应许之地是他们将进入的土地，喝他们未曾挖掘的井水，吃他们未曾栽种的葡萄园果实，住在他们未曾建造的房屋里。换句话说，应许之地是一块他们未曾劳碌的实质之地。 Amen。像安息一样，你只需进入。但我们今天的安息是什么？希伯来书中说的今日安息其实就是神的安息。看这里，与诗篇同样的字 Manuka， 他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对拒绝相信他的以色列子民，好吗？神说进入那地，我刚才提到神说我要给你们的不只是充满，而是满意。这概念是绰绰有余，丰盛多余，是极其丰盛流淌着奶与蜜。但他们却说不不，神恨我们，所以才把我们带来这里，这令神心碎。神就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文是 manuka。 有趣的是，希伯来书四章也谈到同一段经文，并说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我好奇竭力是否是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有时就像种劳苦。你祷告祷告祷告，过了一天，人们问有变化吗？有啊，口好干，舌头好累。然后你祷告祷告祷告，现在又过了两天，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有。是什么？哎，好累。 Amen。 然后属灵上好吧，看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你正遭受属灵攻击，魔鬼在说放弃吧，你只是在胡编乱造，停止，停下来， 而你依然在方言祷告，忽然你意识到有事正在发生，但先是在内在深处，远在神除去你的疾病以前，远在神除去你的忧郁以前，远在神摧毁你生命中的那个瘾以前，对吗？是透过你方言祷告啊。首先我相信在最初几天里，他正在处理你的恐惧、你的恐慌发作、你的焦虑、你的忧郁、你的压力。所以在你第一天方言祷告后，你不会说疼痛还在，症状依然存在，不，神是由内而外的处理。我要向你们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要告诉你，各位仔细听，压力正在成为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末世。耶稣提到人的心，我相信他指的是真正的心脏，很难确定圣经指的是真正的心脏还是属灵的心，因为希腊文都是使用卡迪亚。耶稣说人的卡迪亚将因临到世上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所以当你们看新闻或之类的事实要小心，好吗？我不是说我们要就像个鸵鸟那样假装事情都不存在，不，要保持警觉，但同时确保内心要有力量，才不会因外界而陷入沮丧。我要读给你们听，我喜欢阅读最新的发现。其实我在过去几年的信息中有分享了一些，但我喜欢读最新内容。这是一本名叫《大脑真相》的期刊所发行的第七版，它由神经科学学会发行，好吗？他们是研究大脑与神经系统，这是第七版，因为他们有新的发现。你知道科学家们至今仍在研究大脑吗？你知道吗？他们该研究的是马可牧师的脑才对，那会非常令人兴奋。好的，以下是大脑真相中所说的内容。在超市结账柜台前沮丧的排队，在超市结账队伍中或塞在路上与人类早期的逃离掠食者之间有何共同点？所以我们都明白吧，无论是要排队进教会还是在超市，在超市排队之类的，这跟战斗或逃走反应有何关系呢？对吧？很显然这些活动截然不同，却会在体内引发相同的反应，就是荷尔蒙的释放。而这些荷尔蒙就是糖皮质激素和肾上腺素两种化学分泌物，对吗？两种由肾上腺释放的荷尔蒙，用以改善记忆、增强免疫功能、提升肌肉活动能力，并恢复生理平衡。如果只是短暂时间就没什么关系，你看到一条蛇，对吗？正向着你敲起它丑陋的头，你不会说嗨你好吗，我不是有业要打扰你，对吗？你会跑，对吧？肾上腺会释放你的类固醇之类的，还有肾上腺素会让你跑起来， Amen Amen。所以你的血压会上升，心跳会加快，你就跑走战斗或是逃跑。但这里说的是长时间的情况。如果生活中的每件事，哪怕只是在新加坡这里开车，或是在达拉斯开车，或任何你所在之处，如果每件事都让你沮丧，每件事都让你焦虑，我妻子前几天才提醒我，如果你对所有，特别是在路上，对所有事都感到沮丧有敌意，那么听好了，随着这些荷尔蒙在长时间内持续释放，后果可能会很严重，记忆力会受损，免疫功能会受抑制，能量会有脂肪形式储存，过度暴露于糖皮质激素会导致肌肉萎缩，糖皮质激素与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会导致高血压、动脉粥状硬化以及血管硬化。我很尽力在念，还有腹部肥胖，别往下看。肾上腺素还会增加体内化学物质的释放与活性，加重身体的慢性压力负担。这种持续的化学反应可能导致关节炎，并且加速大脑的老化。这些发现也在动物实验中得到验证，年老的老鼠的海马体有神经元功能受损的情况，就对学习、记忆和情绪的重要区域是由其一生中糖皮质激素分泌量增加所致。 过度暴露于糖皮质激素也会增加因中风受损的神经元数量。除此之外，出生前或出生后立即暴露于糖皮质激素中，会导致大脑神经元数量低于正常水平且脑容量较小。如果你正在怀孕或即将生产，请不要有压力。你该怎么做？ OK， 科学家再次确认了多种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包括高血压、动脉阻塞、男性的阳痿与性欲减退、女性的月经周期不规则、结肠炎以及成人型糖尿病。听起来很熟悉吗？当人们陷入恶性循环时，压力也会导致睡眠不足，升高的糖皮质激素会延迟入睡时间，而剥夺睡眠又会提高糖皮质激素水平。这是出自神经科学学会的大脑真相。当然，许多内容不会涉及超自然现象，因为他们无法做到。我告诉你，魔鬼的手段总是让你倍感压力。魔鬼试图让你精疲力尽，试图你无法用自然方式对抗超自然力量。你可以暂时抵消或是压制那些压力的外在症状，你可以服用药物。此外，还有一些与焦虑相关的药丸和药物，还有安眠药之类的。但这些，我感谢神赐予我们医生以及所有那些愿意花时间来减轻人类痛苦的人。但有一点，如果你在对付魔鬼，而它是超自然的，你必须有超自然的手段。这武器是来自天上。你是否想过，神设计我们，神造肝脏是有原因的，神造肝脏也是有原因的。有些人的阑尾完全没问题，却把阑尾切除了。我认为神创造阑尾是有原因的，尽量别把它切除，别试着切除太多东西。马可牧师上次切除了一部分的脑，我到现在都在说，你看发生了什么？他说啊，总之，我只是开玩笑 ，OK？ 马可牧师很喜欢我这样逗他，他超爱这样。他说，牧师，你让我出名了。所以我才说这是典型的例子，对吧？不，他觉得你开他玩笑，他就出名了。好吧，总之呢，神说这就是安息与舒畅。当你用方言祷告时，就会有安息，有一种释放，你内在的结会被解开。你需要超自然的方式。好，如果要对抗压力、恐慌发作、忧郁和焦虑，必须取决于你的所在之处有潺潺流动的河流、绿意盎然的草地和山峦等等的。那么你知道吗？当你回到现实世界是会如何呢？有些人有这种条件，有足够的钱，能花时间去到国外某个地方放松，但即便如此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无论到哪里你依然是你。呵呵，懂吗？身处美丽的环境，内心却依然忧虑。所以你不能依靠那些必须是某种更方便的武器，让你能携带，能带着这恩赐到任何地方。在吵杂的声响、刺耳的喇叭声、孩子哭着要你注意时，在所有的忙碌和紧凑的节奏之中，仍然能方言祷告，并经历 Menuka， 就是安息。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的安息与Nuak 是同一个词，挪亚。首次提及的是 Nuak， 它的名词就是挪亚。好的， Nuak 首次出现是在方舟停靠亚拉腊山，也有写到日期，完全对应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换句话说，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前是不可能安息的。你是否注意到，在旧约中，大卫从未方言祷告，耶利亚从未说方言，西西家也从未说方言，没有一位先知，连但以理都未曾说方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后，说方言的恩赐才第一次被赐下。各位，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是很独特的恩赐，因为与恩典息息相关，这是恩典的恩赐，是恩典的恩赐，会在你生活的各方面帮助你。大家阿门吗？当你在圣灵里祷告时，会发生一些能被科学证实的事。在2006年，顺带一提，这在 YouTube 上也可以找到。我要与各位分享的事实不是来自 YouTube， 是来自另一项研究，其实做的研究一样，但 YouTube 提供的是精简版，是由美国广播公司与宾州大学某位博士合作的。根据我对对他的研究，他似乎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好吗？他是安德鲁纽伯格博士，好吗？安德鲁博士在那里也是兼任教授，没错啊。研究核子医学，他是宾州大学的大学教授，并且决定要针对那些有方言祷告的人进行这项研究。他找了五位受试者，为他们安装电极，用以研究脑部的血流。OK， 我不想告诉你影片名称，免得你跑去搜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就会去找，你现在就会想搜寻，所以可能稍后，总之让我告诉你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挑了五位会方言祷告的人， OK， 你可能可以说也许就是其中一个是装的，对吗？那个人装出来的，但有五个彼此不认识却都会方言祷告。他进行了一项研究来观察血流。好，安德鲁博士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人，研究也显示了这一点。现在当你祷告时当你说话时，你的语言中枢位于额叶，也就是你头部的额叶， OK， 所以当你说话时或在思考要唱的歌词之类的，你的额叶就会亮起来，血流会增加，你可以看到血流。他们能在荧幕上看到这种影像，能看到血流， OK。 但他们这样说，任何宗教实践，无论是冥想还是唱圣诗，都能看到前方的血在流动。让我引用他自己的话，我不想替他说话，所以就直接读他的话。我们的脑部影像研究显示，这是位博士，不是一位信徒。他说，我们的大脑影像研究显示，这些受试者在方言祷告的过程中，并没有控制通常的语言中枢。你有听到了吗？圣经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时，是谁在祷告？是我的灵，借着圣灵在祷告。所以他说，他们的前额叶没有亮起，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在控制，却仍有自我意识，这表示他们并没有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接着他说，这是他的原话，这些发现能被解读为受试者的自我意识被某种其他事物所接管。如果他是基督徒，就会说被某位，你明白吗？从科学角度推断，这是被大脑的另一部分所接管，但我们无法观察到这发生在何处。五位受试者身上都有这现象，相当具有意义，所以这非常有趣。从科学角度推断，这是被大脑的另一部分所接管，但无法观察到是在何处发生。你认为是谁在赐下这些话语？就是圣灵。他们找不到大脑中产生这些话语的部位，很耐人寻味，对吗？五个人都显示相同结果。嗯，这很棒，对吗？很惊人，不是吗？许多年前，我在我们教会做方言祷告的讲道，那正是神以很强而有力的方式赐给我恩典福音的时期。我在90年代曾讲过智慧讲道的第一系列，之后在2003年初开始讲方言祷告，并教导教会会众。其实我们曾花数个月时间进行一系列方言祷告的讲道或教导。在那段期间，我遇到一位弟兄，他现在是我教会的领袖，声誉卓著的领袖。当时他分享了这个见证，我很清楚他的处境与状况。而他分享说，在好几年里，他都无法好好入睡，甚至到了每晚只能睡一或顶多两个小时，所以医生开安眠药给他。后来到了某阶段，即使他一次吃三颗安眠药，依然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后来剂量加到六颗安眠药，结果最多只能睡两小时。然后他说，一段时间之后，他得了鼻窦炎， 右边的他的颅腔颧骨腔内积聚了大量粘液，他不得不去，事实上他为此做了两次手术，不得不去医院做引流手术。这段期间他的工作都受到影响，他的钱也都快花完了。 Amen。 后来医生给了他一些抗生素和还有止痛药之类的治疗鼻窦炎，他吃了那些药，结果却让他得了胃炎，他不得不吃治疗胃炎的药。过了一阵子，他突然感到被恐慌发作所困扰，严重到无法去上班。他说他甚至无法踏出家门，连搭公车都不行，他开始担心。然后令人惊讶的是，他食欲变差了，却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胖了10公斤。他真的搞不懂，他吃得不好，而且这就像是恐慌发作、胃炎、鼻窦炎、晚上睡不着，还有恐慌发作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妻子不得不待在家，孩子们也在身边协助他应对这个问题。后来到了某个阶段，他又去看医生，医生开了一些抗焦虑药给他。他说总而言之，他一天大概要吃到30颗药。他说那感觉糟透了。他告诉我，后来有天他在洗澡时听见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孩子，要方言祷告，要方言祷告。他说我只能勉强用方言说几个音节，而那几个音节立刻带来了安息，只是几个音节立刻带来了安息。我好喜欢这样，开始更多的祷告。随着我更多祷告，我发现所有症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消散，不是立刻，而是慢慢的。我发现我的胃炎消失了，过一段时间鼻窦问题也解决了，然后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摆脱了忧郁、焦虑以及恐慌发作的捆绑。他对我说，屏幕说，我每天只做两件事，就是方言祷告和听你的信息，方言祷告听你的信息，方言祷告和听你的信息，而那些问题全都消失了，如今我睡得安稳。他找到一份好工作，事实上主问他，你喜欢做什么？他说，我喜欢修理电脑。然后神就说，那就去修电脑吧。他就去了。据我所知，他现在过得很好，我不确定他现在是否转行了，但如今他是品性端正的弟兄，一位领袖，我们教会的关怀小组组长，祝福着许多人，服侍那些有成瘾问题的人。 Amen。 这一切都始于那一缕细流，活水的江河，几个音节，他们汇成小溪，汇成江河，化作奔流不息的瀑布，直奔大海。赞美神。开始在圣灵里祷告吧，我相信当你最初几天在圣灵里祷告时，圣灵不是在对抗你面临的问题，不是恐慌发作，不是忧郁症，不是成瘾问题，也不是你的身体疾病，我相信他在对抗你的恐惧，他在清除你的压力、忧虑与焦虑。我相信在神触摸你的身体前，想先在你的心里动工。你有在听吗？为此我要给你看一个范本，然后我们就结束。目前为止都蒙福了吗？我想要说，如果你不会在圣灵里祷告，不会说方言，别担心，在聚会结束时你就会了。 Amen。 这是恩赐，是恩典的恩赐。你是吗？每次你们用昂贵的化妆品时，尽管用吧，化妆吧，化吧，懂吗？即使是老房子，你也会挂画增加美观，对吧？化妆吧，没问题。但神的方式呢，在圣灵里祷告呢，修缮你的圣殿，你的圣殿。 Amen。 就是神的殿，用你的身体荣耀神，赞美神。好，神为何在旧约中放了这么多关于圣殿的故事呢？难道神要我们建一座圣殿吗？是实质的圣殿吗？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一栋建筑，教会是神子民的集合体，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组织，而且是永恒的，我们将会永存。我说我们将会永存。XYZ 公司如果真的有，我只是用来举例，所以 XYZ 公司不会永存，但教会将永存。这写在圣经里，关于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所有预言都应验了。 具体来说，他是犹大支派出身的犹太人，生于伯利恒的以法他，但以色列境内有两个伯利恒，一个在加利利，一个是伯利恒以法他。经文特别提到以法他伯利恒，他确实是出自于大卫的后裔，玛利亚出自大卫的后裔，约瑟也出自大卫的后裔，所以是大卫血脉。他明确的提到这一点，必有一颗星出现。巴兰早在耶稣降生很久前就预言了，那颗星就在那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当大卫说出这些话时，当诗人大卫说出这些话时，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在诗篇22篇，钉十字架甚至尚未发明。这不是罗马人发明的，这其实不是罗马人发明的，是源自腓尼基人，后来才发明的。但在3000年前的大卫时代，这甚至还不是一种刑具。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开口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好，关于第一次降临的所有预言都应验了，对吗？我要用这结束。为何圣经里有这么多关于圣殿的故事？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的不仅是实体上的圣殿，当时那是所罗门的真实圣殿，但其实是指你的身体，对吧？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吗？是的，历代志里有这样的故事，历代志下其中提到亚哈斯王。亚哈斯王是一位邪恶的犹大王，他没有遵循他父亲大卫的道路，而神开始对付他，而他对神做的第一件事，亚哈斯王做的第一件事是关了圣殿的门。你可以在历代志下28章看到。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9章，结果是以色列陷入到黑暗之中，妇女和孩童们都遭受了各种的苦难，有许多坏事发生。但他死后，他有个叫西西家的儿子成了犹大最近前的王之一。Amen， 为以色列带来了复兴。当他登基的时候才只有25岁。年轻人听好，看这里，即使很年轻也能被神使用。他当时才25岁，他在登基元年，他登基的元年正月他就这样做。西西家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了他父亲关上的门。你知道他父亲为何关上门吗？因为他们在至圣所里做了各种可憎的事情，在圣所里他们把各种玷污、各种污秽、各种的不洁带进圣殿。 Amen， 那些污秽至今还在，于是他把所有污秽都关在门里。这正是你我的写照。我们内心背负着许多的包袱，情绪上的包袱，压力、忧虑、恐惧、焦虑，这些全都是不洁，也是疾病、病痛。他们在旧约中没有真的说，只是零星的提到，也确实会用疾病和病痛的词汇，但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在圣殿的仪式中，或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区内，他们会用到，当有人有麻风病时，他们不会说疾病，他们会说不洁。所以耶稣触摸麻风病人时，并没有说得医治吧，是说你洁净了吧，那麻风病人就得医治了。他们当时用来洁净的方式是水，耶稣说当圣灵降临时，它就像是活水的江河，是活的，因为它所触及之处必有生命。嗯，这正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现在注意，邪恶的亚哈斯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上门，他儿子西西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当你开门，就能把所有的污秽都带出来，对吧？问你一题，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对吧？那什么是门？什么是打开的门？关门是什么？开门又是什么？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圣殿，哪里是门呢？不，你的头发不是门，好吗？如果头发是门，那我们有些人就已经没有门了。再试一次，嘴巴非常好，但你正在跟屏幕师说话，而他总会要求引用圣经。 你有相关的圣经经文吗？就是说门的是嘴巴，嘴巴是门的经文，有的。让我帮你省点时间，诗篇141篇，大卫说，耶和华，求你看守我的口，把守我嘴唇的门，把守我嘴唇的门。当亚哈斯王关上门时，就将所有疾病和污秽都关在里面，对吧？当时是真正的污秽，但今天当西西家打开门时，所以要走出你的成瘾，你的恐慌发作，你的忧郁，以及你的焦虑、忧虑和烦恼的第一步就是打开门。嘿，我可不是在说有些人听我讲到时在做的是 OK 打开门，那不是打开门。我知道自己看到你的大峡谷了，我指的不是那个，我是指说话。Amen。 顺带一提，接下来的几章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复兴。经上说，这类复兴自早期以来就未曾有过。西西家带来复兴，一切都始于打开门。你明白吗？ Amen。 所以我嘴唇的门， OK， 看看他做了什么。再回到这个故事，他召了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广场。他这样对他们说，利未人呐，你们听我说，才25岁，现在要洁净自己，也要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把圣所里的污秽物清除出去。因为我们的列祖犯了罪，在耶和华我们神眼中做了恶，离弃了他，转脸背向耶和华的居所，他们也关了廊门。他特别提到这一点，就是也关了廊门。请记住廊子，我会回来，会回到廊子，好吗？在心里记住就好，放在某个角落 OK。 他们也关了廊门，熄灭了灯。一旦你关上门，就停止在圣灵里祷告了， Amen。你的灯就熄灭了，再也没有启示了。我不知道，当我经常在圣灵里祷告时的那期间，我说过是在90年代，这催生了恩典福音的启示。这不是一个新的启示，这就像一道光照在保罗传讲的古老福音上。同样的，就连你日常的需要，你需要光，需要智慧。我只是想说，要专注在这个事实，当门关上时，灯也熄灭了。不止如此，也没有敬拜赞美，不再敬拜神，向神烧香，也不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降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使他们成为惊吓、惊骇和嘲弄，正如你们眼见的。我想告诉你今天神不会向他的子民发怒，他也永远不会向他的子民发怒。看着我，绝对不会。我们不在律法，而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在肉体里，是在基督里。神如果向我们发怒，就是向基督发怒。7年的大灾难就是神发怒的日子。我们不是被发怒的对象，而是被拣选，接着主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的。神已启示永不向我们发怒，在以赛亚书53章之后的54章，耶稣的工作。所以当你读经时要注意上下文。我说的是我们身体的污秽，我们称之为疾病、病痛等等，该如何除去这些呢？我希望你能看到这当中的模式。好，第9节，看哪，我们的列祖倒在刀下，我们的儿女妻子都被掳掠，就是为此。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可能是最富有的，在全国之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但儿子却沉迷于毒品，那不算富有，不是真正的富足，不是吗？你的儿子被俘虏了，你深爱的儿子，我不会称之为兴盛，但为何我们的家庭与挚爱却要受苦？不是因为神今天向我们发怒，是因为我们关了嘴唇的门，没有人替他们代求。你也知道自己无法随时看顾你的孩子吗？再说一次，你无法随时看顾你的孩子，但主可以。你也知道，你试图让他们在外在做些什么，他们心里却不想顺服。即使他们外在顺服也不是真的，因为心里不想，但当你祷告时，神能在他们心里引发启示。 Amen。 你可以祷告，亮光就临到他们，金灯台这盏灯将被点亮，他们就会看见。大家 Amen 吗？我们继续读这故事，我们将以此结束。现在看这里，你有得到帮助吗？这就是为何犹大说建立 我喜欢这个词，你有注意到当你方言祷告时，其实是在建立自己吗？为了要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是建立自己，别说是建立你的 pneuma， 你的灵，是建立你自己，建立你整个自我，借着圣灵祷告，你可以借此建立自己，超越压力，超越忧虑，超越焦虑，在圣灵里祷告。屏幕是我之前试过了，是吗？是，我整个下午都试着在方言祷告，哇，挺有毅力的嘛。门开了一会儿，你进去看一看，再看看，没什么动静就出来了，然后把门再关上。我们来看看他们花了几天才清理干净的污秽，好吗？我不是说一定要像这样，不是说你要完全照着天数来做，虽然我有试过，当神第一次赐给我这个启示时，我完全照着天数去做，但那是我。 OK， 看看这个，于是根据西西家，根据西西家王的指示，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里面，至圣所去洁净他，将所找到的一切污秽物都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子，利未人再把他搬到城外基训谷去。他们走进至圣所里，把所有污秽都搬走。 Amen。 这与我们有很多很多偏见、苦毒、错误的信念，而且不仅如此，还有恐慌发作，以及恐惧、忧虑，还有邪恶的想象。对忧郁症患者来说，邪恶的想象很真实，他们眼中所见的未来就像，对吗？一个糟糕的诊断，你活不到看见自己未来的那天。他们甚至会看到自己的葬礼，看到自己的丈夫娶别的女人，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妻子嫁给另一个男人，可能会看到忧郁症患者会看到各种错的就是错误的频道。这是真的，千万不要取笑或轻视那些告诉你他们正受忧郁症所苦的人，指引他们去看神属天的武器。全都搬出来，所有污秽，所有恐慌发作，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些。 OK， 再加上疾病的成因，大脑真相，刚提到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搬了出来。然后他们抵达了圣所，花了几天，没错吧？他们把它搬出来花了几天。 OK， 第十七节，他们正月初一开始洁净，初是在哪一天？初八，进了耶和华的廊子，又是廊子，把这记下来，耶和华的廊子，八天把耶和华的殿洁净了，到正月十六日才完结。在他们清理完所有碎屑与污秽之后，八天后他们回到门口，回到廊子，对吧？然后又花了八天为整个圣殿洁净，总共十六天。当神在多年前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是向我显明这事实，我实际上祷告了八天。在第八天我问自己，有任何改变吗？没有，口干舌燥，舌头沉重，但有些事发生了，就是我们经历 SARS 的那一年，我们教会凭借着神的恩典度过了难关。因为人们最不愿做的一件事就是聚集，在密闭的空调环境中聚集，记得吗？那之后我回过神来，接下来几年砰，事工就展开了，砰，国际事工的门打开了，砰，我开始写书了，砰，对吗？我上了电视，就像我之前说的，上电视并不代表会成功，只有神。我当时在为未来祷告，自己却不知道，我正在预备自己，从站在全班面前会紧张的人，到一个能被神使用的人。谢谢所有人， Amen， 我很感激。那声音从某处传来，赞美主啊，主啊，求你祝福这位姐妹，呵呵，谢谢你主，至少有人爱我， Amen。 我差点就要陷入忧郁了，恐慌发作已经在那边蠢蠢欲动了，但多亏了你姐妹，谢谢你，感谢你开启了嘴唇的门。你有注意到圣殿的门吗？好，今天是不同的色彩，许多是红色的，有些甚至成橘色。屏幕师，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马可牧师，你会懂的，好吗？所以八天后有事发生了，重点不在于感觉，不在于感觉，好吗，各位？但突然间你会感到神首先处理的是你的压力、忧虑、恐惧和焦虑。早在他处理你的状况之前，我只能够说当我往回看，我的天啊，我根本无法没有倍感压力的经历并完成那些事。但今天感谢神，说真的，我不再感受到为这一栋建筑及其他事物筹款的重担与责任了，因为我已学会在圣灵里祷告并放手，对吗？我并不完美，你可以问我的妻子 Amen， 但我和你们一样都需要被提醒，这是来自神的武器。大家 Amen 吗？ OK， 我会再帮助你们一次。 OK， 也许神正借着我的话祝福许多人。OK， 再一起说一声 Amen。 OK， 赞美神，再给你们第三次机会，好吗？第三次 OK。 彼得你爱我吗？好吧，算了，好吗？所以是16天。所以请别太执着于那8天 OK。 八代表了新的开始，换句话说，他们从门开始，他们进去清理残骸需要时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如果你检查他们的身体情况都一样，解释周遭环境也依然相同，好吧，这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们都想要立竿见影。很多人说带着神一般的信心对山说话，不要怀疑，事情就会成真。是的，但有些人觉得这很对他们来说，要对山说话太难了。神如此慈爱，倒给了我们另一种攻克那山的方法。想知道怎么做吗？你想知道吗？一点一点把山削下来。我是认真的，这是一把新武器。你觉得那是什么？以赛亚书41章，看那神说，我使你成为全新的打鼓机，齿轮锐利。好，在当时的以色列，所谓的打鼓机就像你们的雪橇一样，它是平的，但在下面，对吗？放了石头 OK， 会有4块木板在下面，他们会嵌入石头。他们在收割时会这样做，会把谷物茎秆铺在地上，然后他们就让牛拉打谷机在谷物上前进。谷粒就会把秆、糠秕以及谷粒这些东西从谷物中分离出来，也就是小麦。你明白吗？这是他们的做法。但神说我使你成为说全新的打谷机，齿轮锐利。这里的齿轮非常有趣，这个词是 Fepia 的希伯来文是，你可以查证一下，其实是双刃之口，意思就是两张嘴。诗篇中只有另一处使用这个词，写到愿他们口中高声赞美神，手中有两刃的 Fepia， 手中有两刃的刀。所以当你方言祷告时，对吗？真的就是一把两刃刀。神说这是在五旬节那天赐下的一种新工具，对吧？对吧？看这里，回到以赛亚书41章。好，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就是你的疾病，你的债务，那座债务之山，人际关系的挑战，无论是什么，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是钢铃如同糠秕。你要跛扬他们，知道什么是跛扬吗？在当时他们会登上较高的高地山之类的，手里拿着一个簸箕，然后他们会把谷物的茎抛向空中，强风会再次将糠秕与麦子分开，因为糠秕非常轻，麦子会掉下来 Amen， 它会掉下来，糠秕也会被吹散。神说在最后，你在方言祷告，你的问题在第一天、第二天，甚至过了几周依然还存在，但你正在削弱它，然后某天你看着它，你砰，它就消失了。你就是它就消失了，经文就是这么说的。你要跛扬他们，风要将他们吹去，旋风要刮散他们，你却要以耶和华为喜乐，因以色列的圣者夸耀。奇妙吧，我从未听过有人将这段经文解读为方言祷告。我多年前领受到的，主对我说这就是方言祷告，我从未真正留意过。有一天当我用希伯来文研读时，发现齿轮其实是两张嘴，才恍然大悟，这是攻克那座山另一种方式。每天都要在圣灵里祷告， Amen. OK， 回到西西家，我们要结束了。西西家的故事进了耶和华的廊子，到正月十六日才完结。记得我说要专注在廊子吗？现在看看廊子，廊子就是所罗门圣殿。给他们看所罗门圣殿的图片。OK， 这是圣地的一个模型，是个小模型。今天在以色列依然能看到，在耶稣的时代，那所罗门的廊下在哪儿呢？就在那里。首先，这是东门。你看到东门了吗？那就是东门。所罗门的廊下环绕四周。OK， 他们环绕四周。你看得见吗？是一排廊柱，看到那些柱子吗？是拉比们讲道的地方，耶稣也是在那里教导的。OK， 所以他环绕四周，但请看这里，仔细听。当后来巴比伦人进来摧毁圣殿时，他们烧毁了，把圣殿夷为平地。OK， 结果是圣殿唯一留存的部分，就是前面那部分所罗门的廊下，这是唯一留下来的部分，也就是东门。而在耶稣的时代，也就是巴比伦人之后，耶稣来了，他在约翰福音十章中走过这个廊子。耶路撒冷修殿节到了，那时是冬天，耶稣在圣殿里的哪里行走？所罗门的廊下，唯一存留之处。为何是所罗门的廊下？所有神迹都发生在所罗门的廊下。我希望能多做分享，但时间有限，我想让各位离开，所以不会深入阐释约翰福音十章。这里提到那借下来无非是要偷盗杀害毁坏。对了，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记得吗？后来他教导了神一般的信心，吩咐那座山挪开，还记得吗？耶稣之后做了什么？在咒诅无花果树后，他进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做了什么？他洁净了圣殿。还记得那些贼和强盗吗？他称他们为贼，把他们赶出圣殿的范围，并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别忘了，他咒诅了无花果树，他洁净圣殿后就走了出来。猜猜发生了什么事？彼得想起这件事就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于是耶稣教导他们关于神一般的信心。我要告诉你，当你对自己疾病说话，对自己的状况说话时，对吗？或许不会立刻看到效果，要继续在圣灵里祷告。 Amen。 然后你再回到这里，会发现我们不知道要多久，这取决于神，但神迹终将显现。 Amen。 我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当你清理完一切并在圣灵里祷告后，突然间这就影响到了你的心智、你的灵魂和感情层面。身体是最后被影响的，对吧？我说的对吗？而身体是圣灵的殿，对吧？你有在听吗？你在找你的病痛，你那座山，而一瞬间症状或许已经减轻了，它逐渐减轻，某天你再去找神已消失了，你没意识到你这么轻微了。最后两节我们就结束。所罗门的廊下，翻到使徒行传，还记得在美门的那个瘸腿的人吗？有些学者认为美门就是东门那被封闭的门。 OK， 看看这一段，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住彼得和约翰，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一起跑到他们那里。我向各位提出东门，再给他们看一次东门。东门是封闭的，那是所罗门的廊下，所以我认为美门是有些学者认为就是东门，是那瘸子的所在之处。而且合乎逻辑的是，唯一存留的部分就是这里。最后一节，使徒行传五章，神迹发生之处，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聚集在哪里？所罗门的廊下。这似乎是神在说，当你在圣灵里祷告，然后出来时，你就会来到廊下，就是神迹发生之处。门是打开的那个廊子，记得吗？廊子的门是先被打开的，对吗？西西家王开启的，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都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好让彼得走过来的时候，或者影子投在一些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灵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镇来，他们全都 大家一起说，全都得了医治。有多少人他们全都得了医治？我相信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时，必会来到众人都得医治之处。不仅如此，所罗门的廊下将显出神迹奇事。不仅如此， Amen， 事工将会重获尊荣，无数的灵魂也将得救。最后我要分享这个小故事，是真实故事，好吗？我刚才跟你们提过那个实验，我要以这个实验做结束。另一个实验，这是多年前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 ORU 大学进行的，由卡尔彼得森博士主持。对了，关于先前的研究，如果你之后想去查，只要搜寻说方言医学研究 OK， 就会发现有350万笔搜寻结果，可以看到那些照片、医生、相关人员以及他们进行的部分实验。但这是一项不同的实验，我将以此做结束。 ORU 大学的卡尔彼得森博士是 ORU 大学的大脑专家，他研究了那些方言祷告的人，但这次研究重点不在血流，是研究大脑释放的物质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化学分泌物，像肾上腺素之类的，对吧？但你知道当人们方言祷告时，他发现什么吗？卡尔彼得森博士发现大脑中释放了两种化学物质。这两种化学物质，听好，源自大脑一个看似没有其他明显用途的区域。我有说过，人们仍在持续探索大脑，对吗？你猜怎么样？这两种化学物质能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我会记得是因为我多年来一直记着 35%到40%， 能让你的免疫系统提升 35%到40%。 谁能让你的免疫系统提升 35%到40%？据说即使你体内有肿瘤或癌症，无论是什么和你患有一样疾病的人，但过了20年甚至10年之久，至今依然活着。为什么？因为免疫系统更强大，对吗？其他人得了 SARS 却没有死，免疫系统 Amen。 我相信神不会赐给你没有用的恩赐，就像某些宗派的牧师所说的那样，神赐给你的恩赐不像他们说的你有没有都无所谓了，这是在五旬节那天赐下的，是一份宣告神奇妙作为的恩赐。相信我，你必会看见神的奇妙作为。把赞美献给他，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现在请大家起立，我即将让大家离开，但在那之前，我想确保所有人都有进入圣灵祷告的状态，不会花太多时间 OK。 第一，请确认你已得救。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按主，我现在想为你祷告，然后就让你进入这属天的语言 OK。 所以请信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只要信靠他，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如果这是你，请跟着我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下你儿子，他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为我的称义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基督来是要拯救罪人，我是个罪人，而今天我得救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感谢你天父，我不再是罪人，我是新造的人，我是神的儿女，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奉耶稣的名。现在听好，我要为你祷告。耶稣曾这样说，谁有儿子向父亲求饼反会给他石头呢？求鱼父亲反给他一条蛇呢？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你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都要向他祈求 OK。 即使是那些曾祷告过的人，也要以一种比以往更清新更自由的方式来祷告 Amen。 是时候把那些残骸清出去了 Amen。 奉耶稣的名，是时候打开门了，各位，是时候前往所罗门的廊下了。来吧来吧，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在场的各位请举起双手。Amen。 参加第三第四场聚会的各位以及所有在观看的人，这是永恒的 OK。 就像神的恩高临到万物是永恒的，无论你此刻在哪观看，都奉耶稣的名照样做 Amen。 说，亲爱的天父，我确信你此刻必赐给我圣灵的洗礼，浇灌我，充满我，用圣灵为我施洗。耶稣已得荣耀，所以圣灵已被赐下，我在此刻领受你的圣灵， 直到满意。奉耶稣的名 ，Amen。现在数到三，然后用属天的语言释放自己。一、二、三，开始吧。Shekara ba ba ra ba ra ba shan tara ba kara ba hantai mandara ba kandara ba shan ba ra ba hantai shekiri antara ba san ba ra ba katara ma hantai mora ba kabara ba hantara ba shekiri antara ba hantai zendro ba kara ba shan tara ba hayala ma san tara ma hantai soria la ba kabara ba 没错，继续，现在再大声一点。现在轻声地说，你可以在工作时这样做，家里有人时也可以。圣经说要对自己说话，也要对神说话，安静的。 Amen。 你可以控制，听着，你可以控制。先知的灵是服从先知的，当邪灵掌管时，你别无选择，他让你大喊，他让你尖叫，对吧？然后圣灵在你停下来时，他也会停止。 Amen。 换句话说，他不会强迫你，他是一位绅士。你不能等待圣灵为你开口，他不会那样做。你要开口，你开口他就赐你语言，这就是神的作为。邪灵会强迫你，不让你停下来，这不是神的方式，所以这是圣灵的恩赐。现在我们要用方言歌唱，请暂时不要放音乐，我们要用方言歌唱。 OK， 这真的太美妙了，特别是当你有压力时，学会用方言歌唱，好吗？你可以先在厕所里开始唱，无论是哪里，在浴室里，无论如何，开始在圣灵里歌唱。 Amen， 大概像这样。
Horiala masam prandala bahindara mashantala mahaya Horiala masteriririrala nantai Hora seriala manteriala mantara makai Heriala mantorirala masandara mantai Herere serera mantorire Serere namara mandoro masanta Heriala masandara mantara makaya
OK， 可以停下来了，你看你能停下来对吧？你可以开始，也可以随时停下来，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要是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 OK， 就算你结巴一阵子也没关系，继续结巴吧，只要你信实的说出一两个音节，神会赐给你更多。 Amen， 神会赐予你更多更多。 Amen， 你看你可以在没有音乐时歌唱，因为当星期一来临时不会有音乐。OK， 那只有你可以在圣灵里歌唱，你可以唱。 Amen。你妻子责备你，你妻子告诉你你的岳母要来了。愿神祝福你，请在场的人举起双手，愿主祝福你，并在接下来的一周看顾你和你所爱的人，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向你扬脸，赐给你和你的家人美好的 Shalom 完整与平安，奉耶稣的名 Amen。别停止方言祷告，请不要让它停止。 Amen， 愿神祝福你们。